地球上的每个人
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Salu salu。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儿呢来说一说天气。不久前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那个博主就说现在北京的气温比莫斯科的气温还要低，北京一下就跳到了冬天，秋天去哪儿了？另外呢，关于今年冬天气温很低是个超级冷冻的说法也是引发了关注。有气象专家就表示，根据定义，在全国范围内超过一半的气象观测台站冬季平均气温满足冷冬或暖冬的标准，这年的冬季才会被判定为冷冬或者暖冬。简单来说，在气象界，冷暖冬不是一个预测概念，而是对冬季气温状况的一个事后认定概念。那根据现阶段国内外数值模型的结果来判断，今年冬季我国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暖为主，但是气温阶段性特征明显，冷暖起伏较大。反正专家说了，今年冬天呢不会像大家所预测的那样是一个超级冷冬，但不得不说，我相信两位都在北京感受到了北方的这样的一个寒冷，可能有类似的感觉。秋天去哪儿了？我现在看到沙莉在屋里边跟我们录节目，还穿着套头衫，把帽子罩在头上了。真有那么冷吗？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来自一个热带地区嘛。
嗯，
就大家可能也知道，我虽然在中国已经这么多年，都快七年了，但是每当冬季，我真的会很头大，因为我们那边实际上就是喀麦隆嘛，我们是热带，然后可能在很多中国朋友的这个眼里，热带可能是等于热，但其实喀麦隆的这个热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嗯，
我们只是一年四季，我们的这个就是温差就是不会很大。可能现在一看，可能喀麦隆也就是27、26、28度左右。
对，
可能喀麦隆平均可能最最热的应该就是我们的北方，最热的时候可能也就34，就是一年可能最热可能就34。所以跟北京的这种夏天去比的话，实际上还要舒服很多。对，然后我还会觉得就是冬天挺会影响我很多事儿，因为我挺喜欢外出嘛。大家可能会说，哎，你穿个那个什么羽绒服啊啥的，不行。但我是觉得这些衣服太多了，我不想穿那么多，对吧？但是没办法，就这么冷。我要不穿那么多，我可能会冻麻了，真的。
就是很多非洲朋友来到北京或者中国的北方，通常人生第一件羽绒服就是那个时刻买的。是吧？
是的，第一次见羽绒服，第一次见这个雪，我还记得我当时刚来中国的时候，是第一次我见到那个大雪，哇，那个画面感觉，我的天哪，我直接从那个电影里边出来了，然后很多飘飘的白白的，然后这一开始的时候还挺震惊，然后还挺很想出去玩，后来习以为常了，反正每次下雪，我现在我从屋子里边一看，嗯，挺美好，风景很棒，好的，看归看。就不太会下去了。
对，沙莉在北京这么多年，可能从吃穿啊等等的一系列都是适应在北京了，甚至可能有时候会说，我就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但是天一冷，体内的基因不断的告诉你，哎，你是来自喀麦隆的。
是的，没办法，没办法。
对，我记得当年我也听到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我的这个同事老前辈啊跟我说，说当年有些来自非洲的外籍专家到这边去工作啊，实习，就是可能他来北京之前对冷是没有概念的，可能还是穿着拖鞋，然后就是一个那种罩袍长袍一样，也没有个所谓的秋衣啊或者更厚的衣服。一开始可能身上还带着从非洲带来的热气儿，但是再过两三个小时觉得不行了，得赶紧回办公室，然后就赶紧第二天去买衣服，甚至当天就去商场买衣服。
就是非洲可能大家好像我们至少西非中非这种就是在赤道或者说副赤道这个地区的人，我们这是没有概念，因为一般就是一年最冷的时候 我想可能也就18、19、20，所以你穿一个厚的那种就是卫衣可能就差不多了、嗯、然后你说你要来中国的时候，你跟他讲一个冬天，如果说他地理不好或者说怎么怎么着，就说冬天哦，你说冷是吗？哦，行，他可能会想，哦，我还在喀麦隆，我还在东非，我还在西非，可能会穿那种衣服，对他来讲已经够暖和的了。结果他又来，这个可能就是另一种生活了。
就是你们对冷的态度或者说概念，就是18、19度，这叫冷，
差不多是，真的是这样子。对我来讲已经很冷，很冷，很冷，尤其是雨季的时候，因为我们雨季的时候一年一年就是雨季跟旱季嘛，基本上是这样子。
约瑟夫，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查了一下最近应该是前几天的约旦的那边的气温，基本是30度左右。
哎呀，30多度还是算很热的，我觉得。
嗯，
再说冬天，这是我们那边的冬天，对于中国北方人来说啊，还是算一个秋天，或者也算差一点的夏天。我们那边的冬天的意识确实，十几度还是算冬天，稍微有点冷。但现在我感觉，我现在的概念是稍微有点冷，但我对我们那边的人来说还很冷的。特别冷，我现在跟我家人聊啊，他们10几度就开始穿羽绒服，我说你太早了吧，
10几度就穿羽绒服了，
这也是羽绒服了、嗯、我说太早了吧，这不没必要啊，说我们一直很冷的，是他们的意识，他呢觉得那个冷，如果他来北京啊、
嗯、
那就觉得他受不了了。
那你们那边有暖气吗？所谓的冷的时候
没有，
就是开空调。
所以我们那儿呢是、
啊、
这是一个问题嘛，我们那儿的是因为根本他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说冬天不会那么可怕，大家都不会那么焦虑，这个冬天能没事儿呢，他得多穿衣服就行、
嗯、
所以他从来没有想的时候弄个暖气啊等等的，这没必要、嗯、一个冬天其实也还算可以接受，多穿一点衣服啊，多改几个被子就完事儿了，这问题不大。
就是加厚。
对，加厚就行。我们那边确实啊，因为阿拉伯人嘛本来是贝多温人，
嗯，
贝多温人就是沙漠人嘛。阿拉伯人来就是这净土也是一个沙漠，我们原来都是在沙漠生活的，所以我们也习惯上了什么沙漠气候。沙漠气候这白天是很热的，那晚上会这个体温就会降下来了。所以呢，阿拉伯人那时候之前呢，他们有习惯是用羊毛啊，他做一些手工做一个外套，这个外套都特别厚，它有是真皮做的，然后羊毛做的，所以它的特别厚，非常有保护感。所以他这种外套啊一般都是晚上他们穿，晚上穿了，因为在沙漠的晚上确实有点冷、嗯、那么白天呢就好热，所以他们白天是衣服穿的少，但是晚上都是加厚。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啊，冬天就加厚而已，是没有什么暖气啊，没有其他的方法、嗯、
那你当年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比如说秋冬季，尤其是转换季节这样一个过程，是怎么适应的？有很热夏天到冷、嗯
浪子的吸引。刚你提了一个故事，说他们有一个人都当天就去现场去买衣服，我当时就是发生了这个事儿。
哦，
那冬天一开始
就这样的故事每年都要重复是吧？
对呀、啊、然后我从约旦过来的，我带的衣服都是基本都是夏天的衣服，最多的是春天的衣服，就长袖啊等等了、
嗯、
根本没准备的很厚的羽绒服的那种，没有。
嗯，
这确实冷死了。那大家问，
可能别人还得夸，
还
这小伙子身体真棒，不怕冷。
他们都是这么说。
多的说不是，哪儿买衣服去？
是啊，我是没有衣服啊，你别有误会啊。我是没准备好衣服、啊。
嗯，
所以当时我一个朋友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冬天刚开始，你说我说你不冷吗？我说我特别冷。
嗯，
但我这时候衣服还是感觉准备的不够充分。然后你立刻去现场，他带我去现场。”然后让我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让我买一个很长的外套。我说你需要那么长吗？就需要啊，你还不懂，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冬天。那是我生活中第一次穿那么长的外套，都盖膝盖了，膝盖下面的。
你要这么一说提醒我了，就是我是去年的冬天咱俩见了一面，当时穿的是那种很长的，像一个教练一样的那样的羽绒服、
哎、
对吧？嗯，
这么一个时候已经习惯了穿那么长了，确实我那个朋友给了非常好的
建议。那幸亏没去东北，当年第一站，第一站去东北，
哎、两个外套才差不多，我觉得
加厚再加厚。
所以你看，阿拉伯人之前的北多文人都是住的帐篷，你看那羊毛啊，还有真皮做的，它确实非常有这个作用的、
嗯，
有这个保暖的作用。所以呢，他们晚上就是加厚，我们阿拉伯人都有这个概念，就白天你随便，有哪怕是冬天也十几度，就是说零度。你还能接受，就是你多穿衣服就行、
啊。中东白天最低能到0度啊？
零度有一些国家还是能到零度的、
哦，
有一些国家，对，有一些国家，不是所有的中东国家就是那么热带。你看那热带的国家，确实最热的， 还是库威特、利比亚那样的。利比亚、有他们的沙漠，他们有吉尼斯纪录啊，
嗯，
最热的一次六十多度，然后库威特平均的体温是，50多度，
嗯，
五十多度，你看他们的夏天都50多度，沙特阿拉伯40到50，啊，阿联酋也是，这些这些国家就是我们叫它高尔夫国家，高尔夫国家的就是他们最热的，像约旦的叙利亚、伊拉克好一点，它离得远一点，所以它有二十一靠海。像约旦靠，
但你说的这个最低气温能到零度，沙利记住了吧？将来有机会去那边出差呀，或者发展事业，也别像我一样误认为那边中东一直很热，也有冷的时候。
嗯，
但是二位看，像在中国，尤其是北方，可能我们更多的谈论天气气候的时候，主要说气温的高低呀、是否下雨下雪啊等等。在那本国人的口中，一旦聊起天气，说到天气，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经常挂在嘴边的，
那我们一般就比如说什么天气预报这种东西，没有这个习惯，真的。我们是这样子啊，就比如说今天要出门，我们把那个窗户一开，把手伸出去稍微感受一下，然后哎穿衣服。所以我来到中国之后，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习惯，真的。我就基本上早上起来，我连开那个窗户就不用。我大概的看一下，哎，这个云怎么样啊？咋样、啊？然后就看，把衣服穿上。那我好几次就被坑了，因为中国可不是我们那边的。有时候你看着，比如说冬天，有时候你看着外面，实际上看着挺暖和，因为可能太阳出来了嘛。但你出去那种那种体温还是挺低的，还是挺低的。所以现在还是会多多少少会看一下天气预报。
明白了，就是至少在喀麦隆、天气预报员就是我自己。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在约旦那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说啊，就是说要考虑天气再出门啦，或者再计划，从来根本没有这个。我在约旦那么多年了，从来没有我约朋友啊，或者安排户外活动啊，包括我家里人出外面呢。去四海啊玩啊，跳槽啊，从来不看天气预报。这是这约旦的天气预报，对新闻中货的这个天气预报啊，根本没人听啊。这大家觉得这天气差不多嘛，那每天都说的差不多。体温大家已经习惯了那么多年，约旦的四季分得很清楚，特别清楚。所以我你知道现在是冬天，你知道这肯定是体温也差不多10度啊、10几度啊，那差不多，你知道怎么穿什么衣服，就三个月就怎么过。然后夏天你知道已经30、30多度。你知道自己要准备好放紫外线啊，放护啊，等等的。然后秋天、春天大家一起习惯了，四季分得非常清楚，所以根本不用考虑。那么最近几年呢，随着这个世界的这个天气变化，现在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现在约旦呢，偶尔会下大雨了，就是约旦也是个沙漠天气，我们的也有沙漠，所以我们就是很少下雨。我们是算一个缺水的一个国家。
嗯，
那么。突然有偶尔会下雨了，下大雨了，就洪水了，洪水了，很多的隧道都做不了路了。所以现在我越来越多的人就关注天气，就是关注这个会不会下雨，因为下雨的话影响大家都是出门的那个开车。约旦就没有地铁，约旦的公交这是交通特别简单，就是要不开车，要不坐公交，没有别的。所以呢，你要是一下洪水了，或者隧道都堵了，你根本开不了车，你那都出不了。所以大家现在目前呢，这就关注这个了。
对，你说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秘鲁，像秘鲁的首都利马，就是说从来不下雨，无雨之城。后来他们那边连伞根本也没有卖的。但是我很好奇，当年我做一个采访，就是义乌的朋友们是怎么在那边做雨伞生意的，我也特别的好奇。所以对约旦也是类似的，对吧？像这种雨伞雨具。
说到雨伞呢，信不信我？来中国之前从来没有用过或者见过雨伞
啊！
当时学英文的时候啊，我那英文书里面的就叫
umbrella，
叫我们的什么叫雨伞 umbrella。 那时候我是唯一的一次见过什么叫 umbrella， 这是树上的布片而已。我们那边的商店呢根本不卖 umbrella， 我从来没见过。
那像雨衣啊、雨靴呀、这肯定更别说了，
根本没见过任何人搭 umbrella。 我觉得现在在雨伞，如果你搭 umbrella， 就是他觉得你这个人有事了，那觉得很奇怪、哪怕下雨了，但你还是一样的不能搭雨伞，因为大家都不就感觉不认这个东西了，这个不习惯，根本没有人买。 所以呢，第一次买雨伞是在中国，来中国之后，
你看看这出国留学真是开了眼了，体会到世界真奇妙。其实你看这个，为了适应天气啊，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啊。比如说在中国，天气冷了，春秋，我们经常会讲究春捂秋冻。尤其是什么所谓的秋冻呢？就是你从夏天，然后到冬天，这个秋天是一个过渡。别一下就把自己裹得厚厚的，你要逐渐的适应这个冷空气和天气气温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饮食啊等等。就是不同的气候对一个地区的民众的性格包括行为也会有一定的塑造。比如说像是在热带地区，反正我看的一些相关的分析，情绪呢比较容易兴奋啊，当然起伏比较大。我不知道一会儿沙莉能不能解释是否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像北欧寒冷的地区可能是冬季比较漫长，情绪比较克制，忍耐力也比较强，不爱说话，可能给人感觉是拒人远之的那样一种感受。你像这个非洲的朋友，是否像这个我看到那篇文章所说的，的确气候会影响你们的这种性格的表达呀，包括这种行走坐卧的逻辑。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 的科学依据在，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不完全正确吧。
嗯，
就这么说吧，就比如说我有很多的东北的朋友，他们很热情的，就超级超级热情。
嗯哼，
所以我是觉得对这个东西倒不是绝对的，但我们那边确实因为本身热带嘛，很多可能是我们可能一年四季可能就穿一个 T 恤就可以了，就不用就是整那么多东西，所以可能大家平时就会习惯性的，哎，就是很奔放很热情的那种。然后我所接触到的那种北欧的，或者说特别像我之前有个挪威的朋友，确实会有一点点你所说的那种，就是他们会冷冷冰冰冷冷的，包括面部表情啊什么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反正也有一些热情的，那可能有些比较热情的确实对对对慢热情的吧，好像是这样子。对，所以可能这个天气这是温度还是会影响人的心。
哎，但你刚才提到了中国东北的朋友很热情，我觉得东北朋友的热情啊跟喀麦隆朋友的热情尽管都叫热情，但它的背后逻辑不一样。像今年十一呢，我去伊春那边旅游，是在黑龙江省。在伊春呢有大片的山林，你可以想象就是在城市化或者说城镇化还没有完全发达以前，或者再往前推，在冬天的下雪就是半人高，然后全是一望无际的那些林子，都是高高大大的那些红松树包括白桦树。当时我就跟当地的朋友说，我说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东北朋友热情爱帮助人，因为可以想象在过去交通啊或者说物质条件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在那样的一种自然条件下，如果人与人不相互热情不相互帮助的话，可能对方一个人会发生生命方面的悲剧，所以他必须有这种本能的热情，你帮我我帮你的这样的一种本能的需求。而喀麦隆朋友的热情呢，是因为那边气候好，大家没什么压力，见面都笑呵呵的，哎，怎么样兄弟啊，很不错，走一块玩去啊，就是他可能是那样的一种热情，他背后的生长的逻辑我猜想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那边你说没有压力吧，或者说是因为我觉得温度是一方面，温度绝对是一方面。就我觉得你去像比如说我们雨季的时候啊，你去到喀麦隆的西边，也是喀麦隆这个农业最发达的一个地区之一，其实它那边会平均会稍微的冷一些，比其他地方也会发现那边的人他那种热情也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这天也冷吧，就可能人就不爱说话，对吧，就可能要保温，对吧，就是觉得对这温度是一方面，那么也有其他方面，可能就是基因啊，或者是本身人的性格呀，各方面，对吧？我觉得这个温度它绝对是有影响的，没错。
为什么不爱说话？给我的嘴保温。
刚 Peter 说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道理，阿拉伯人呢，他们沙漠的，沙漠人的话，他是你大家知道，沙漠的这个天气或者在那边生存特别困难，就是你没有相互帮助的话，你这是根本活不了的，这是日子会很困难的。所以你正常肯定是要别人帮个忙，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有这个习惯了，有了这个阿拉伯人有了这个邻居的概念。我阿拉伯人一直讲究是什么，一定要照顾到第七个邻居，你左手边的第七个邻居，右手边的第七个邻居，你的邻居一直要照顾到第七个。为什么说第七个，就是第七这个七 他其实不说的不值的理，那第八个邻居不帮助嘛。但是你其实你说的，您能达到道，您能帮忙到第七个邻居，说明你更远的邻居还能愿意帮忙，就是那
能帮必须得帮
你。对，你必须得能配帮，那就是培训你这种概念。所以呢，阿拉伯人就是长大了，我们的环境都是这样的，邻居朋友特别多。我们现在如果你去约旦一趟，你会发现，不管是首都啊，或者首都周边的城市，都是一样的，人都是互相帮助的，不管你认不认识，都一样的。你是随便大马路问一个人，需要那个帮忙，需要那带路啊，是开车啊，等等啊，去医院住点等等，立刻就帮你。就大家一习惯了，就习惯了，就是他们扫墓出来的人，都有这个概念。所以来中国之后呢，确实这边的冬天真的好冷啊。你看我那个中国朋友，一看我那么冷，他立刻带我去商场，然后告诉我买什么样的衣服啊，等等的，就这个不是热情吗？那哥们儿也是个东北人，也是个热，你看这很热情。冷，大家认为这个性格冷也不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互相的开玩笑说你是搞冷的。
高冷的，
把这个冷啊跟性格连在一起，其实不应该的。我觉得其实不同的角度而已。
反正北方很多的城市的居民楼里边，应该已经供暖了。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温暖，与自己的朋友、家人或者说同事在一起。同时，从身体健康的角度呢，一定要是防寒保暖。另外，在饮食方面，也不妨多去参照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冬季饮食方面的一些养生之道，让自己的这个冬天过得快乐健康。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声。